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
好久不见，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期我们觉得精心准备的聊天内容，就是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的话，我就说这辈子没有读书读这么赶了，上一次这样是高考。
还是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特别想讨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书里面他讨论的一个工作伦理的这个东西，让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就是
是
我
吧？
现在
那到底是？
我
你到底什么是工作伦理呢？我还准备接你的梗呢。
你不用这样，你搞得好像是那种就是什么开学第一课的那种感觉一样，太刻意喽，杰梅。反正我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要付出努力才有回报。然后呢，比如像内隐的前提，他会说，好像每个人他都有能力工作，并且他的那个工作能力是可以换取回报来维生的，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说，你的工作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你才可以获得回报，你才可以养活自己。就是我自己以前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我也没有意识到过，就会发现，那如果我的一个爱好，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工作，我每天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我们两个录播客，对吧？我们两个很喜欢，我们 enjoying 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就没有粉丝，比如说，然后也没有广告，我们目前就这个状态，也没有收
对，我们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的收入就是观众的喜欢。所以，姐妹们，你们转发了吗？评论了吗？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我们就不叫工作了嘛，对吧？比如说，我到晚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的朋友，我说我还有别的工作，他问我要干嘛，我说我要录电台，
他们觉得
别
你就
的
是
工
在
作。
那边很奇怪，就是
对啊，
说
他就
你
说
不务
这
正
重
业。
要吗？他说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可以出来跟我们玩什么的。他甚至觉得说，这个东西还没有玩重要，他觉得这不算是我的一项工作，所以其实我当时读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一直活在一些就是你看不见的谎言当中，你被骗了，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好像觉得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为什么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回报？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包括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说，包括我们的接受教育的这个系统，包括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直跟你说，你必须要努力工作，你才能接受回报，而且就是说，你必须要工作，你要克服这个懒惰，就是你要跟你自己的人性进行对抗，你一定要对抗。我就活着好累啊。然后，但是小五就想说了，就像小五刚刚说了，他说他就是不想对抗，就是为什么人性一定得对抗啊？
对，我就是觉得我真的从小到大我都不太能理解，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对抗人性。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读书，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读了；我
我
不
也
喜欢，
是，
所以我就不读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对抗我自己，说，哎，我真的我吃不下这个苦，但是我非得吃这个苦不可。我为了一个什么明亮的未来，那我就不要了。我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如果我要吃苦，我只有一个。就比如说像我要获得好身材，我想要减肥。那是我自己想的，或者是读书，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有趣，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哎，生活不那么无聊，所以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工作也是，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跟你讲过，我工作其实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打发时间，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陪我玩，就是就算我可以定下这个决心，我 OK，我不工作，我摆烂，我出去玩，但是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会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不会说放弃工作陪我玩，在我很基本上99%的朋友里，都是工作和赚钱最重要的。他们没时间陪我玩，他们觉得我就是无所事事而已。所以我没有办法，我也得去找一个工作，然后我要去上班。其实我上班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因为其实这个点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身份是自由职业者，但其实自由职业者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光鲜那么好。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后面聊。但是我跟我身边很多的自由职业聊过天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的痛苦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他没有人陪他玩，就是他甚至比如说你已经很自由，对吧？你其实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自由。比如说我就是愿意星期二玩，但其实大家都不会，大家会非常自觉的把时间安排成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天玩，因为他让自己的时间跟他的朋友一致。我周二出来玩，没人陪我玩。
对，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你会发现，我靠，其实大家看来其实都是在工作。
而且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也是活在这个怎么讲社会整体的这个工作框架之下的。就除非他没有朋友，然后他也没有合作方，因为你的合作方可能也是周一到周五上。
对，是的，我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刚刚说了，我的时间除了周一到周五之外，我的具体到每个小时的话，其实我工作时间还是按照那个来的，因为我要跟我的合资方对接，对不对？就其实你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付出的时间更多，因为别人会觉得说你是自由的，所以那我应该半夜2点给你打视频电话，那都是 OK 的。
因为他觉得你可能白天的时候没有工作嘛，所以你晚上理所应当的应该是工作的或者怎么样。其实，而且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你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工作和不工作的时间。
难道我拍视频才在工作吗？难道我剪视频才在工作吗？可是拍视频跟剪视频你需要一个输入才能输出啊，所以这个东西也让我产生疑惑，就是说，哦，那我看电视剧我算在工作吗？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衍生来讲，其实这个东西在你别的工作当中我觉得也会有体现，就是感觉我们一直活在一个那种就像你刚说的那种骗局里面，就是说他就把工作定义成了这么几种，如果你不在这里面那就不叫，而且说你不在这个工作范围里面你是懒惰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工作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我很难理解别人的那种努力，特别是我朋友的那种努力，就是我觉得人是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特别是我的朋友，因为工作对我来说它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像一个骗局，就是你付出努力了不一定会有回报，因为领导不一定会把那个 A 给你，就算哪怕你很努力，这个东西大家也都是知道的。第二个是说你努力你工作时间很长，你的行业也决定了你能不能高薪，就比如说你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框架下面，你扫大街你就算扫12个小时你也不会比程序员工作6个小时工资更高的，
对
对吧，就是所以你与其就是浪费一些你的情感也好精力也好，我觉得不如去珍惜一些身边你值得珍惜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工作，你知道那里面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嘛，书里面比如说有些边这个那个，我记得有个叫边沁，他很好笑，他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说他的理论就是也不装了，哎，上班不是为了让你们什么克服懒惰，让你们明白什么劳动最光荣，哎，就是为了压榨你们，公司就是监狱，他就直接这么说的，
对
吧？对，
他说是个圆形的监狱。
对，他说他也不奢望就是员工喜欢他的工作或者有成就感了，因为确实这个都是员工讨就是在这种大工厂时代，员工讨厌他的工作这是本能的，因为你每天让他日复一日的重复你看不见尽头的事情，而且你有的时候要求的那种所谓的增长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哪怕你们就已经吃饱喝足了，但是公司还你笑什么，
哪怕你们已经吃饱喝足
吃饱喝足，反正就是你们公司还是会要求你们业务要增长的，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增长，反正就是增干就完事儿了，增长就完事儿了。
对，就是包括他们里面还有观点，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对公司非常的忠诚，你要相信公司的企业文化，你要热爱你的公司，你要热爱你所做的，就是老板会让你这样想，但是其实那些社会学家都说了，其实那些老板管理者他们非常担心你真的这么想，因为到了裁员的时候他就没法解释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家人赶出家门呢？
对哎，你知道吗，就是之前我们隔壁楼有一个公司吧，就是他们有那个前台，然后每次他们员工回去上班的时候那前台就会在门口特别热情的说欢迎回家，然后我就想说然后他还要打卡，我心想说谁回家还要打卡呀
而且现在还会有一些公司搞出来这种东西，我非常的不喜欢，就是很多公司的老板管理层他们在公司里面放宠物，放小猫放小狗，就是为了谋你这种，对吧，就是说你不仅是来上班你是来pet 你的这个宠物的，而且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恶心的现实什么，我朋友他们公司就这样，他们老板给他们养了一个哈士奇，然后有次周末他加班，他去到公司发现他们老板把那个哈士奇锁在厕所里面，他打开门就是都臭了，就是屎尿都臭了，而且那个小狗明显的就是有很多那种刻板的那种动作，就是肯定是精神状况也不好了，就是我就是你能够立马感受到那种资本主义那种血淋的现实，就是 OK 我在公司里面养个狗，所以呢我可以让我的员工发朋友圈，我可以发个朋友圈说哎，我们这个企业文化多么好，然后到了周末甚至是说不要说到了假期他都没有想好这些归宿，你就把一个狗锁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从这个小事咱们就能够看到一些资本家的这些恶心的这些嘴脸。
对，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做的这些东西完全就是本末倒置
了。
对啊
对啊，别捐了资本家，别捐了马云别捐了俞敏洪，别捐了
指名道
姓不了，
指名道姓不太好吧，你下次就是以后阿里你是进不去了
咱们不想进。而且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真的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捶胸顿足，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他现在解释为就是我们已经从生产者社会变成了消费者社会，其实有个很大的观点就是说你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立足，那你必须得是一个消费者，包括现在大家会很多时候摒弃一个所谓的穷人，对吧，就是不在基准线的人，并不是说因为他吃不起饭怎么怎么着，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办法消费，他没有办法消费，他没有办法加入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节日，咱们的这些普天同庆的节日，双十一618、 那国外的黑五是吧，就是他会被摒弃掉，然后这时候出现了更畸形的另外东西，就是我们开始崇拜财富，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崇拜的是财富带来的什么什么，但是到了我们现在，我们崇拜的是财富本身这个东西啊。咱们做社交媒体的，我要第一个说，包括现在小红书跟 B 站上的就是各种 trend， 你知道有一个很流行的东西什么富家千金穿搭，
嗯，
就是包括他们那些运营还跟我说，让我最近拍富家千金穿搭，这个流量很好，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细思极恐的。
嗯，
就是为什么，而且包括还会有很多人叫你说我们要怎么样穿的看起来更有钱，包括之前有个非常火的剧叫做继承之战，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根据默多克的那种家庭改编的嘛，就是那种非常有钱的人家庭这件事情，有无数的账号就是来讲解里面的穿搭，当然他们内容做得很好，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它就是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说教你怎么变成老钱，教你怎么变成 old money， 因为在有钱人里面还包括新钱跟旧钱，你要怎么打扮的跟那个、
嗯、
包括咱们现在国内娱乐圈对吧，
嗯，
很多的明星啊，男明星女明星都是家里面非常有钱的，大家都是对他们的财富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崇拜，就我觉得这东西跟西方社会有一点非常像，我觉得西方就是至少是把白左做到了极致吧，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白左，就包括我每次跟我的白人朋友说，哎，抖森很不错啊，抖森卷福其实在国内很火，他们就表示震惊，他们想说抖森跟卷福不就是典型的白人男性享受了各种特权吗，他们都是那种出生于很好的家庭，然后去上什么伊顿公学对吧，这种所就是我也忘记什么名字，反正很好的男校，很好的学校，然后拿着家里面的钱，因为有可能爸爸妈妈是耶鲁校友，再把他们送到这种学校去学戏剧，就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生，享受了各种特权，他们的人生就是由财富的堆积构成，就他们对这种名气觉得非常不屑，但是他觉得我们这边大家好像都很喜欢，我想说别说他们了，就是连吴亦凡啊，大家都会说哥哥不演戏又怎么样，哥哥回去照样继承家产，哈哈，就是在为他就是这个东西进行宣传，我真的不能理解。
对，我觉得社会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嘛，因为就是像我们说的，之前工作虽然是不把人当人啊，就是要让你努力或者什么，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强调劳动最光荣的，就是它和现在的消费社会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他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说、大家还是就是通过工作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贫穷、
嗯、
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工作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在大家心里面的有一点点就是精神作用的，毕竟那个时候强调的是说就是劳动最光荣，所有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对，劳动让你感受到精神上的那种满足，
对，现在并不会强调这个东西、
嗯、
而且现在没有人说所有工作是平等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得出来、
嗯、
大家想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非得考公务员不可呀，为什么不去干、
嗯、
还是觉得说别的工作就是一些下三滥的工作呗，
嗯，
哪怕、
就是、随随便便都不算工作，都没有稳定性，
对，
没有稳定性那就不叫工作，
而且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像它没有消费属性，就比如说像你很多工作虽然能赚很多钱、
嗯、
但你太忙了、
嗯、
就是有些工作它能赚钱但是太忙了，而且没时间消费、
嗯、
你可能都会被这个消费者社会所忘记、
嗯、对，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社会它和消费是紧密关联的，所以说以前的那种老一套的一些工作伦理、
嗯、
其实在现在也不太适用，就是之前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我自己工作的很叛逆吗，就我会跟老板翻脸，
嗯，
我会跟老板就是说我不要做这个，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嗯、
我就不干了，然后呢、
嗯、
我就会发现其实现在老板啊反而没有像以前那么说、
嗯、
啊你不干就不干了或者是怎么样、
嗯、
他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说，
嗯，
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担心的我该不该接受996，
嗯，
然后呢我该不该内卷，我该不该努力，其实我负责任告诉大家你可以做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嗯、
就是你不会被老板不敢开除你，然后呢你也不会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消费品的社会，消费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就是消费品的特性它就是易损耗易换、
嗯、
就是它必须要在你觉得说坏了之前就想换个新的，消费品都是这样、
嗯、
特别是快消品大家都理解嘛，其实现在工作我觉得也有点像一个快消品、
嗯、
我一年可能就换一个工作，我不断的换，对吧，我不在乎你的脸色，
对，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那个同事你知道的凡凡，他就是一年换了5次工作，因为他就是不爽老板，我觉得他挺自由的，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社会的一个缩影，就是如果你说你公司你不再接受这个样子的事情、
嗯，
你不在那个，那被淘汰的不是我，被淘汰的是这个公司，因为你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导向和风气，你必须给大家在工作当中能带来新的那个感官和新的刺激，如果你带不来这个东西、
嗯、
人家就不在你这儿工作了，而且你天天给他说什么忠心教条、
嗯
或者是说什么996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你留不住人的、
嗯、
因为
真的、
就 就是我们已经在消费者社会当中被影响了，我们要获得及时满足。我们的、
嗯、
我们可能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像抖音一样60秒，我们的热情以前可能也变成了60秒、
嗯、
我对你这个工作热情只有60秒，60秒你给不了我东西，那你就滚蛋，我不管你这个老板、
嗯、
以后你老板可能跟我说话也是，就可能我们现在95后吧、
嗯、
我觉得还算好、
嗯、
那可能05后他以后工作了，他跟你说老板140个字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不然我不干。
对对，真的这个东西有，因为包括现在你能看到过很多东西，就是很多00后去面试，大家就会出这种视频，叫什么00后好好感，就是有可能他们面试不满意，然后00后就说那你把我的车费给我报销一下，人家就觉得说，然后人家面试官就说啊你凭什么这样，然后他们把这种视频发出来，以为大家都会说天哪现在的小孩真的是一点礼貌没有，没想到他们看到这评里面一票水的支持00后都很震惊。我想说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默认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之前的那个社会，就是说我们是被挑选的，我们是案板上的鱼，就是你反正不来的话，就是去我就是找我这个工作的人很多，你这么说吧，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家觉得说并不是说你在面我，我也在面你，如果你这样不尊重我，你这样那个话，老娘随时可以选换下一个。就是尤其是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也换了几个工作，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吧，每一个岗位其实干的都不长，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他但凡有点想法他都会从那个公司，他不爽他就立马走，反而是那么一些个我自己观察发现是些年龄比较大的人他会不怎么换，但是基本上跟我们年龄差不多或甚至比我们更小的人，我靠那个速度比我们还快，那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公司也不怎么行吧，就是完全留不住人。老板跟我说什么哎，我保证怎么怎么样，咱们企业怎么样，老板再跟我说什么他在大冬天推着货的那种故事已经感动不了我了，我想说你现在开十个劳斯莱斯，你别跟我圈了，不要再拿你那些什么曾经的东西想要来共情我，想要来骗我，就是咱们不吃这一套，爱是行动行了吗，如果你爱我就放我自由。嗯，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其实现在在想那个社会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已经不是那种穷社会了，我们就算说我们今天不工作、
嗯、
对吧，我们哪怕一年不工作其实饿不死人，真的饿不死人，你总能想到办法解决温饱的，你哪怕做零工、
嗯、
打零工对吧，你赚一天的钱你可能够你吃一周的饭对吧。
当时不是在深圳有个这样的地方你记得吧，就是当时是
对三河嘛，
对
三河大城、
哦、对，
所以我就是在讲这个，他
嗯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它是饿不死人的、
嗯、
你只要饿不死人、
嗯、
人没有非得工作的理由，所以说我自己的就是觉得说这些老板看不清楚的原因就是他威胁你或者说他给你讲什么工作的这种重要性
必要性跟这种价值，
对没有意义，大家比起来这种东西要的更多的比如说是我工作的要快乐，
嗯哼，
我要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有意义，
嗯哼，
然后我要觉得我在这个团队里有归属感，这种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有的老板我觉得他真的想不清楚，他觉得他还在是一个老板的身份，但是其实往往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我可以开除我的老板的，而且我们一年不工作我们不会死，但是一个公司一年没有员工他肯定会死。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也要摆端正自己现在的摆端正这个心态，就是你虽然是一个老板、
嗯、
但你更重要的是说你要去捕捉这个社会的风向，你要去捕捉这个时代年轻人他的样子、
嗯、
而且年轻人也是不用那么畏手畏脚的，有的时候你该怼就怼、
嗯、
你该反对就反对，你何必在那里跟他两个虚与委蛇，因为你就算跟他虚与委蛇，以现在你成长的环境来说他决定了你无法忍受这个事情，不是说什么你吃不得苦了或者是说你不如、
嗯、
你知道上老一辈人很爱说现在年轻人不如以前能吃苦或怎么样，那不是
他们以前不穿过火焰山去读书。
对，那个不是我们造成的，那是时代造成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就是忍受不了那个事情，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所以你就别他妈天天跟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怎么样了，没人爱听好吧，咱就没人爱听，
就是那种气，就是你能够受你们那个时候处长或者是你们队长的气，咱们一点都不想要受。而且像小五哥说，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要害怕，就是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就是啊，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就是我在尤其在大学的时候，我对工作对社会是充满畏惧的，就是我特别的想，就是已经幻想好了我是要怎么蹑手蹑脚的进去，我怎么畏头畏脚的进去。可是你知道，你真正进去之后，你发现根本就不用。你根本就不要相信他那套就想要 PUA 你的一套。就是我之前就是在一个非常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我在这边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可以吗？读，我去他们面试的时候，他们对我态度巨差，包括我去面试的时候，他们让我等了 很久，我觉得很久，大概三四十分钟有吧。然后面试我的时候态度很差，他当时跟我说要让我拿到一份我上一份工作的工资证明，因为我之前面试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很礼貌的说啊，请问为什么需要？没想到那个面试官对我态度巨差，他说哈，问你要就要，所有人都给你也得给。哎，我想说你对我态度差，那我对你态度差，我说那我不面，我就走了。
嗯，
就是其实在当下我是恐惧，我就说哎，我卓玛我得饿死了，我觉得说天哪，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肯定会被互联网公司全线封杀。结果没想到啊，过了两天我找到了一个工资高更多的工作啊，我的老板对我特别的好，就是我就立马感觉说我好像戳破了一个泡泡，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那种恐惧，那种大家告诉你的恐惧，就是那种那些领导上一个人告诉你的那种恐惧，发现完全不复存在了，我操，我可以过得更好，少在这边 PUA 我。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吧，就是他活在一个交界点，他就是比如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活在生产主义生产主义社会和消费主义社会的这个交界点的，所以我们经历过两种，我们总是会犹疑和怀疑。比如像我朋友有时候也会让我觉得很烦，就是他工作很拼很努力然后很上进，
嗯，
然后呢但是他总是给我告诉我说他很想财富自由，他说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财富自由。我说你财富自由了要干嘛嘞？他说他就要享受他自己的生活，要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干嘛干嘛。我说你现在不能做吗？
对，
就是我不能理解，因为他喜欢做的事情又不是什么特别耗钱的事情，他就喜欢健身，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去健身的，我为什么今天非得工作不可？我就算今天不屌领导了怎么样，就是我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等财富自由了之后才可以去做。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骗局的开始，就是他告诉你说等到你自由的那一天，你就可以说比如说你就可以财富自由，你就可以去健身，你就可以去河边，但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因为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情的？因为我的老家就是藏区，我们就是那种依山傍水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之前形容就是西藏的一些景区说是小，是不是小瑞士。我想说瑞士别来沾边儿，咱们我觉得瑞士就是什么小阿爸，就是然后我看到我的那些外公外婆生活的状态，我想说我的天哪，这不就是白人的梦想吗？白人的梦想不就是有个自己的院子，然后自己种一些菜，然后在那自己看看书干嘛干嘛，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无比的快乐，这不就是我的外公外婆们正在做的事情吗？就是在自己那一瞬间，就是我好像得了些顿悟。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啊，这不一样，因为人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万般，他体会了人生的各种辛苦，他经历了人生的沉沉浮浮。我想说如果能够学，谁想要经历人生沉沉浮浮啊？我就想一辈子屈服。
对啊，我就是不懂，就是他们每次跟我说这个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他们有时候跟我说这种，比如说啊，因为要工作，就之前我也讲过了嘛，因为要工作不能跟我玩或者什么，就是他们每次都觉得我不能原谅他们，就是我不能原谅他们的内在逻辑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做了这个要干嘛？
对，不就是为了开心或者活得更好吗？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努力，就好像就是你可能在婚姻当中，不是，就是谈恋爱当中，男女朋友也听过这种谣言，就是说我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
嗯嗯嗯。
可是你现在不理我，我们没有以后哎。
对对，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观点，就是我现在跟我觉得说过好当下跟我自己的心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不想要再去取悦什么所谓的老板跟什么所谓的甲方，就是如果你不把我当人的话，我就说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 而且这本书里面当时还有个观点，就是说我其实很喜欢的观点，就是叫做他说使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当时想提到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看了那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败局启示录，很好看，就是他的英文名叫做 Loser， 他讲的就是一群所谓的社会当中的失败者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我个人只看了第二集啊，因为 Frank 推荐我看，大概讲的就是说一个黑人的滑冰运动员，然后他怎么就是因为裁判的不公得了第二名之后，他把人生过得很漂亮。他里面很有观点，就是说很多人会告诉你你要拿到那个奖牌，因为这本书里面说了嘛，尤其是对于运动员，对于各位明星来说，他们更是这个骗局下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说哎，你拿到这个奖了，然后呢就他的人生好像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保质期非常的短，在运动员身上也体现了淋漓之尽。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谎言的一个彰显，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表达很清楚。反正在这个败局启示里面，就是在这个第二集，这个女生就这么说，她说她没有得到所谓的第一名，她的职业生涯好像就是结束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很短暂，但是她过得非常的好，她有一个非常爱她的爱人，然后他们能够每天一起吃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她还自己建了一个自己的学校，能够帮助更多的有色人种。 但是他不是所谓的成功者。就是啊，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败局启示录》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跟这个书里面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相得益彰。就是他说，使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就是所有人都跟你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什么最强最大巴拉巴，但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生活本身的意义是更为重要的。我觉得，
对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觉得我跟我这个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幸福了，很快乐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追求财富自由再能给我带来什么幸福和快乐，因为我觉得幸福和快乐都是一样的。包括你知道，卓玛也知道，我很不爱旅游。
对，
就是我不太爱旅游。比如说我到了假期我都是疯狂的练舞，
嗯，
对吧，以前我也是就是假
期练舞，不是练舞，我听着练舞了，
练舞就是我喜欢练舞。然后我朋友就会邀约我一起去旅游，我就说为什么要旅游，他说你不想放松一下，你不想快乐一下或者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我练舞很放松很快乐。然后他们觉得很累嘛，因为那个你知道要付出很多体力劳动，但是我心里觉得很放松，我当下觉得非常的快乐。然后我喜欢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旅游才能获得这个什么眼界的增长和快乐。我觉得很多人他有这样的执念，
你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西藏才能够把你的心灵洗清。
对，就是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假期我约我朋友只是在我家里跟我一起读书，或者我们一起去河边散步，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假期，他一定得和我一起去比如说西藏，对，去瑞士，他才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假期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消费社会的另外一个骗局，就是他会让你知道他会让你觉得快乐跟比如说你得到一些体验是有门槛的。因为我当时有个这样的感悟，是有次我跟我朋友闲聊，就是我自己那段时间就是反正感觉很那个，我就跟我说，哎呀，我觉得我得出趟国了，我得去英国玩一下了。然后就是相宜，他就很认真跟我说，他说卓玛，其实很多东西你不是需要出国才可以那种的，就是我能懂他的意思。我们在这边讲的并不是说那种体验啊，因为确实是我在国内我就看不到魔力麦克，哈，我确实想要去英国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他中的点，就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一样，就是。他这个消费社会告诉你说，很多东西你就是要花钱才能得到，对吧？跟在你家门口小区里面散一个步，那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啊商场里面花个多少钱体验什么，他会告诉你这是不一样的。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如果你看中的是这个朋友对你的陪伴，跟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交流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这种陪伴本身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包括现在大家去玩，其实我会发现全是被啊钱堆积起来，你有这个感觉吗？包括现在各种很流行， 对吧，密室逃脱跟剧本杀很流行，我玩了一次，我说实话我不觉得剧本杀有多好玩。
我也觉得很难玩
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给人一个故事，然后我们花一个钱，而且剧本杀跟密室逃脱还不便宜，然后寻找那种刺激跟大家在一起。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几个坐在一起，我们比如说去河里面游泳，当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就已经很刺激很快乐。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的话感觉好像不是很时尚，不是很流行。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跟这个朋友不能够好好玩的原因是，他好像觉得我们要出去进行一个消费，然后还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就是比如像我这个朋友，他就一直老约我出去旅游，他觉得跟我在一起就是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走，并没有多快乐，你知道吗？就是他总是在每一个假期都提议说出去旅游，我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出去旅游，因为我要练舞。
嗯
就是我说我离不开，我不能够离开，我不能够离开云南。
罗志祥练舞都没有你努力，
你懂吧，就是我练舞甚至都不需要花钱，我只需要有时间和体力就可以了。就是他觉得我他没有办法跟我一起获得这份快乐。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也很难跟他们交流，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在这个消费主义的骗局里被骗了太久了。我就感觉他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会相信所有这种社会骗局的人，他一路以来都相信到大，因为从小成绩也是第一，然后呢，
就是我嘛，
工作也找得好，然后我心里面想说被骗第一名嘛，应该是说，
真的就是那种，因为我还发现个现象，你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已经恐怖到很多朋友，包括现在很多的家庭运动、家庭活动，可以一天之内在商场之内就是举办完，就是比如说周末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完全可以在商场待一天。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我跟 Frank 他带我去深圳，然后就深圳不是有很多那种电玩城嘛，他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经常来这里，然后包括深圳的那种商场中还有那种打冰球的学生，然后他就说哎，然后那些教练都是白人，他就说不知道他们家长把他们花到那边要多少钱。我当时的感悟就是我觉得很心疼，就是我觉得我的童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在商场里面跟父母过一天，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电玩城， 就他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童年就这样，大家去电玩城里面消费，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回忆的部分。可是在我看来，我的快乐是没有需要任何钱的，就是我们需要在山上，然后我们每次就是去摘一个什么蚂蚁，我们每天把那个蚂蚁剪了，然后看谁的花色更多，然后每次就是比赛，就是谁输了谁就背彼此的书包。我觉得我的快乐也很真实，甚至我的快乐没有比他逊色，而且我觉得我获得了很多，包括我当我看到在商场里面，在商场中间建了一坨冰，然后被白人教练在那边训练，就是练冰球的小孩子，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是被叫英文名，就是哦 Michael 啊，Dada 那时候，我没有一丁点的羡慕，就是那个感受让我就是感觉一下就是我好像进步了，包括我刚跟你讲，就是我看到无数的家庭在商场里面待一天。就是我很惊讶，就又觉得很无奈，没有办法，确实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在深圳，我当时就是在深圳待了很久，然后Frank就问我，他觉得深圳好像除了商场没有什么，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大家别骂我，没有地域喷啊。然后anyway就是，
这样子的吧，我觉得，
就是真的，我就看到那些家庭啊，就去了商场，有可能吃了饭，然后陪小孩子逛个街，然后看看电影，然后去电玩城，然后再去那玩一玩，然后回家了。就是整个所有的一天，整个一天的这种家庭活动，就是在商场里面完成的。这个东西让我当时就是，反正我当时就是感触蛮深的，感触蛮深。
就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就像我觉得我跟卓玛做朋友，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卓玛能赚钱，也不是因为卓玛是个网红，或者是说他有多有才华，或者是
多
漂亮，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卓玛他对我很用心，他愿意花时间和精力陪伴我，这个而且他愿意就是为我创造一些惊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的人他就是比如说像朋友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对我很好，他们很喜欢我，愿意为了我这那，可是对我来说我不要这个，你就是你跟我身份怎么样，平起平坐那又怎么样，你就是我不能理解，就是你给我买一个什么5000-6000的礼物我真的不稀罕，因为对我来说我还不一定喜欢你给我买的什么巴黎世家，我觉得好土，你知道我的那个
我就喜欢巴黎世家
我不喜欢，我觉得好土，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土，我觉得不好看，比如说什么 LV 的包包，我也觉得不好看，我不要这些东西。然后我要你愿意花时间，我要愿意你要用心，你要去琢磨我在干嘛，我琢磨我在想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就觉得消费社会当中，就像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无趣。所以为什么我对工作也并不抱什么希望，或者是说什么要做什么成就，因为我觉得工作当中的一切都很无趣，特别是工作当中，就是我也跟你说过无数次了，就是我的那个工作环境里面全是男人，我觉得这群男人都很无趣，因为他们都追求一个相同的东西，就是我很牛逼，我成就很高，就是他们觉得这好像，就是我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呀，就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别重要，你知道吗，他可以不陪老婆，可以不陪孩子，他可以不管不顾生活当中的一切，他去做他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特别牛逼，而且他特别喜欢跟我们讲道理，就是说他以前工作有多么多么不容易，最后获得了什么什么的成就，谁谁谁的肯定，我心里面也特别不能理解，获得他的肯定要干什么呢，对啊，就是我今天获得了，比如说好比说我获得了马化腾的肯定，他是我领导，马化腾肯定我说小五你做得好，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马化腾是谁啊，谁他又不跟我天天待在一起，他肯定我熟，我下一步呢，就像你说的拿了第一排那个什么，拿了金牌拿了第一名，我下一步要干嘛啊，
就像我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书里面当时有非常一针见血的演出，他拿这种非常典型的，因为其实有当然有可能在中国不是这样，但是其实在西方国家大家对运动员是非常崇拜的，包括你如果打橄榄球，你看美国那些电影里面那些女生非常喜欢那些运动员，非常喜欢橄榄球，就非常喜欢明星，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就做到了啊，自己的生活娱乐化，同时他们通过这个赚钱，所以这个是对非常非常推崇的。可是然后呢，可是会不会有人会这么说，就是他就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是得到啊很多很多的快乐呢，他能得到成就呢，
但很少，那都是一些天选之子，我觉得我相信
像比如说阿黛尔跟开业，
我相信像彪他也是在他的那个工作当中非常快乐的，
对对对，
但是这种人并不多，很多人都干的是机械的死板的无趣的工作，
重复的，对
对啊，你能期待一个就是每天盖章的人他能够从他的工作当中得到什么成就感和快乐，
是
章盖的漂亮吗
今天都盖了五个，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他能够从工作当中得到快乐的，当他无法从工作当中得到快乐的时候，你不能够要求他再做更多了，就是他
对，而且你不能谴责他，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能谴责自己。
哦，是的是的。
我觉得我想我今天想偷个懒，我想摸个鱼，那很正常。就你做一份这么烂的工作，你应该有50%的时间都是在摸鱼的。就是你每天都是需要鼓励自己，你可能才能认真工作的。
嗯，
因为你比如像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我工作在干嘛，我也是他妈的有心情我就做一下，没心情我就不做了。但我有一个，我跟别人有一个点不一样，是我从来不怪我自己，而且我从来不想说有一天我会被淘汰了，就是人家觉得我工作态度不好把我开除了怎么办。我不想。
为什么你不害怕吗？还是说你特别自信？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种恐惧，就像你刚刚说哪怕被辞掉无所谓，会找到下一个，但是真的会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里面。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东亚小孩，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威胁跟那种被恐吓长大的，就是软性的恐吓。嗯，
说实话卓玛，我没有觉得我能够找到下一份工作哎。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会担心呢？就是像你刚刚说，因为你觉得你
就因为我没有觉得人活着的目标是为了活下去，如果我活不下去了就死就好了呀，为什么要怕？
我以为你要回答一个多高深的东西呢，最后说行
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今天被公司辞退了，我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我朋友家人也不愿意接济我，
我愿意接济你。
对，我最坏的结局也是饿死，对吧？
但是你觉得好像也没事啊。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可能饿死了可能比活着还快乐一点点嘞。至少不用打工，死了还有你给我烧冥币。
每天给你烧冥币，给你烧游戏机。
所以说我就不懂，就是其实我不懂这个恐惧的根源在哪。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很多人恐惧的根源是他担心被这个消费社会所抛弃，对吧？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比如说他没有工作了，他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有个非常深的感悟是什么？当我刚在成都上班，我获得我人生的第一份非常正式的工作的时候，我的月薪是3000块钱。而且我那个时候不愿意住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啊，住在家里面然后过来很远，然后就是我还要怎么怎么着，所以我会选择就是扣1000块钱做房租。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合租的我的好朋友就是思密达，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做房地产嘛，他的工资已经是我的很多倍了，他就跟我说卓玛，就是你必须要更加努力的挣钱，努力的工作，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可能没有继续当好朋友。就是他其实并不是试图，他就是单纯的站在一起出去玩上面，因为他觉得说那如果我去玩的地方你负担不起怎么办，然后我去吃的菜你负担不起怎么办，但可能刚开始就是啊、哦，我可以愿意帮你，但是后来你的自尊心怎么办，就是我能当时立马懂他的话，然后我立马开始努力工作。就是所以我能明白就是很多人他担心的那种恐惧，其实说有可能他并不是怕被饿死还是什么的，他是不愿意被抛弃，他不愿意就是说被这个社会抛弃，他不愿意就是跟他们朋友一起聊天的说哎，我们说一起去看电影然后怎么怎么你不能去。因为确实是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他自己认为就是很难堪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就是接受这种情况。
那说明他所有的朋友都活在消费主义里啊。
对，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消费社会嘛，书里面说了对吧，就是已经不是说所有的朋友了，就是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说你不来这个商场咱们就没法玩啊，因为我们今天活动一天都在这个商场，那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商场呢？
我觉得那可能需要找一个对的朋友吧，比如说我觉得我今天没钱了，我觉得你也会跟我玩的，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玩的不开心，我们可以能聊一点有的没的，对吧？我们可以也可以喝5块钱的酒的，不一定要50的酒的。
我们甚至可以喝工业酒精啊。
这个有点过分了。而且我觉得当一个人他用心生活，用心思考世界，他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他不会饿死的。
对，因为你就会那种用句很俗话说，你就会持续有趣。但其实你知道你说这个点的话，让我想起来当时我做了笔记的概念，就是他说其实在我们这个消费社会里面，就是贫穷不等于饥饿，就是不仅仅说你刚刚说那种饿死的情况，它贫穷它其实包含的是令人恐怖的生存跟居住条件，然后它包含的是疾病、文盲、智力破碎的家庭以及衰弱的社会关系。就是我觉得衰弱的这个社会关系就是很多人非常恐惧的这一点，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消费社会里面的贫穷。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害怕失去工作最主要点，我想支离破碎的家庭比较多一点吧，因为我觉得往往结婚有小孩的人都比较害怕失业。
对，我发现了，就是一旦一个人有了家庭之后，他更不愿意去做所谓的冒险。当然因为我觉得很多冒险其实就是做你想做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个悖论，虽然你能养活你的家庭了，但是你没时间陪你老婆孩子。我不明白到底这个意义是何，就这个意义何在，你们婚姻就只是为了养老婆孩子嘛，就是我不理解，就是你、这个、
是为了一个 办婚礼是为了那个百岁宴吗？
嗯，对，有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就是你那种责任感，就是有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很自私也，但是也很无解的，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想在家，比如说像让小孩享受更好的教育，反正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其实又不陪伴自己的老婆小孩，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很有责任感。我有时候觉得可能他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责任感，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我觉得这样啊，其实这种东西太多，尤其是在电视剧里面，就是基本上很多成功男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就是那种疯狂努力挣钱，然后他会觉得说他对自己的另一半跟小孩非常的好，因为我通过我的努力我给了你社会地位。可是这个就不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论点吗？我获得社会地位主要是为了开心嘛，是为了幸福吧。可是如果你好好，咱们好好生活，世界再大我们好好爱，咱们就能够很幸福。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比起大家说一起穷一起过苦日子，我更害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厌烦对方的。是
天，你这个东西道出了婚姻的真相，就是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做婚姻生活。你继续。
而且是感受不到希望的，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我跟我朋友相处就感受不到希望，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能真正，
可是这个希望是什么？
这个希望就是我觉得他会享受跟我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世界、
okay.
我们可以去做更有趣的事情、嗯、我们在工作之外还有别的生活，
这种美好的那种快乐的那种希望，
对，就是对美好的追求的那种希望、
嗯、
但是特别是工作以后啊，
嗯哼，
我感觉除了跟你，
嗯哼，
完全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产生这样的连接。
哇，
就是每个人都告诉我他累，
嗯，
他不想再干别的事情了，他想回去睡觉，他想休息。就是我周末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告诉我说他想好好休息，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讯号，就是你竟然觉得出去玩已经不是一种休息了，
尤其是跟你玩，
对，就是连出去玩都是一种负担了，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跟我玩是很有趣，我不是夸我自己的意思，就按理来说你跟你所有的朋友出去玩都应该是觉得说很有趣的、
嗯、
是一个很放松的、
嗯、
能够调剂他生活的一个行为、
嗯、
对吧、
嗯、
我们每周、
嗯、
你记得我们在上海我们两个每周末都一起出去玩的，
对，甚至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玩，后来大家在玩什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个在那边演戏，就是那个叫什么画皮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周迅说什么，你听过花香吗，你闻过鸟叫吗，有人爱你先问你去死吗。我跟小五我们两个人在小区门口每天背这个台词在那边演的，这个玩法其实就是零成本的。
对啊，就是我就感觉他已经就是觉得跟我玩已经不是一种放松了，那我觉得他的状态已经让我看不到希望了，就是他在工作当中已经、
嗯，
或者说他在这个消费主义当中又在这个工作当中他已经彻底的陷进去了，
对，
一点轻松的感觉都没有，他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周末的时候都不想玩，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讯号。
嗯，但是我特别理解这种状态，因为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是那种我每次周五到了家之后我就只会在床上躺着，因为我好累啊，我真的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那种身体上的劳累会让你就是不想做任何事情啊，但是那个时候咱们还是很坚强，我都已经躺在床上卸好妆了，朋友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在蹦迪，就是其实你说实话你对蹦迪并没有那什么感觉，而是你是想要那个体验，你是想要跟你的朋友在舞池里面享受那种快乐，那咱们就是说场场必去啊。
对啊，所以说你看你还是有热情的，你虽然能够理解但是你其实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结果才是你最后的选择。
嗯，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观点，就是爱是行动。因为我当时有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你表面上说，就是或者是你80%上你觉得你原谅对方，但其实你没有。因为有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我们学校参加徐家歌手大赛的时候，我要决赛了，我告诉了所有的朋友，我说大家都得到场，然后我一个朋友没有来到场，因为他跟我说他有个什么事情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他没有陪我来。就是我当下觉得就是说哦，我觉得欣然接受，但到现在我都耿耿于怀，这件事情过去了28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就是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的结果才是你的选择。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是我是那种我会设身处地的想，因为我觉得我会为你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也很累，我也非常的累、
嗯、
就是但是我还是想去见我的朋友，想去跟他们玩、
嗯、
特别是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离别嘛，我更知道在身边的时候才应该珍惜、
嗯、
因为有距离的时候确实就没有以前那么联系那么频繁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回归本质的话你就会失去很多，就像那个书里说的， 你一个人如果相信了这些工作伦理，相信了这些公司给你编造的这些谎言，你最先失去的就是你的同情心，你的怜悯。
对，这个东西是在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包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了一个，我今天还给小五发了，然后就是说一个工人，就是由于他在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很热吧，他在这个天气下面高温作业，然后他就是去世了，然后而且他最后的遗产就是他获得了8.3万元的赔偿金，而他是死在了他的出租屋里面，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也不能就是完全怪他，因为这份工作是他的职责，然后他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就是让我感觉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冷血。
人就是会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这种伦理当中还有在这种消费社会当中变得麻木，就是你以为你工作你赚钱你努力你会获得财富自由， No， 就是消费社会。什么叫做新穷人啊？就是你越工作越穷，因为你只要不断的在这个谎言里，你就是一个穷人，你没有办法获得什么自由，获得什么快乐，获得什么人的正常的，我觉得怜悯同情那都是人应该有的感情，你在工作当中麻木了，你看到这些东西你都觉得是哦，是他不努力，
对，
是他不上进，那
然后说其实本来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的机会罢了，这种东西就 no， 我觉得不要这样。
对，我觉得大家
没有这么简单，
大家一定要拥抱自己最脆弱的那些部分。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明显的感觉当中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男性的 worker， 我觉得我也要替男性说一下，确实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们往往要被驯化的很麻木，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不能够去拥抱自己那些很脆弱的地方，就算你就是你边哭你也要边把工作做好，
因为男人要战斗是吧，
爷们儿要战斗对，他就是被驯化成这样。可是我不，比如说我伤心的时候，我和我朋友绝交了，或者我和朋友吵架了，我就是不工作，我没有心思。
你就在公司门口爆哭。
对啊，我就是边哭，我就哭着给领导说我要请假。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跟我好朋友吵架了。
挺好的，打破了一种刻板性别的刻板印象。
对啊，为什么不可以？我为什么不能在乎我的朋友？就是我觉得这事情都让我觉得很吊诡。就是我是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在工作当中我就是一个丢人的人。
对，这个东西凭什么会这样？就是包括我很多历任老板就会说啊。说嘛，就是我特别羡慕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你我年轻时候的影子，因为你总是非常的愤怒啊！我就想说，所以你那个年轻的你被你很非主流，被你亲自杀掉了吗？就是难道就是你希望就是让我变成像你一样？就是我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变得所谓的成人化，然后变得所谓社会化的一个步骤是你要去掉你自己身上我觉得非常本质非常纯粹非常好的一面，你为什么不能就是为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你为什么就是不能为别人的不公感到愤怒？你为什么就是要那种事不关己然后高高挂起？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因为这样大量事的存在造成了多少的悲剧，包括唐山事件，包括大量的女性在街上被人拐卖，大量的还有包括那种很多女性被拐到山区里面，然后去给人生小孩，生七八个被铁链拴着，整个村子的人帮着，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吗？不是，这不都是一个个的冷漠造成的吗？就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这样子呢？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真的常常感觉到特别有那种特别特别无力的时刻，就是我好不容易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工作场合当中团结了一些朋友，认识了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是我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慰藉，因为对于我一个工作就是打发时间的人来说，他们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小希望。可是他们最后的这个选择反而让我更觉得说算了，我还是好好工作吧，反正为他们投入这个时间和精力也不值得，他已经被这种东西驯化了，我没得选，我只能跟他们一起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被卷入到这个东西当中，但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很难过这个事情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我朋友一起说领导我们今天都不要工作，因为我们要出去玩，大家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个事情，你只要说出来这个事情你就会被苛责，
是
对吧，
而且有可能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就绕到最后，就很多人觉得说只要我做到了财富自由我就可以跟你随时出去玩，可是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都没有朋友了。
对，而且没有那一天，你就是你知道这个消费主义社会的本质，它就是要让你一直不断的工作然后一直不断的消费，它要让你
然后新的欲望。
对，就是因为一旦你真的财富自由了的话，就你要买什么都买得到的话，你的欲望可能会停止， 人只有在得不到的时候，欲望才会不断的膨胀。
嗯，
所以你一直被人家牵着绳子在遛，就是他一直要让你的这个欲望无限的膨胀，他一直要让你变美，一直要让你变帅，一直要让你身材变得也好，一直要让你就是他要让你各种的，就是给你造成各种的压力，你才能够会进行
各种一个好像一个目标，一个所谓的目标。
对，就是我今天
一种美学，对吧？书里面说的一种美学。
我今天老一点了，我今天胖一点了，我今天丑一点了。
嗯
，So what？ 就是我内心还是充盈的，我内心还是觉得有趣的，那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一定得那么就是极端、那么变态的去要求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包括我跟别人闹矛盾，其实我要的东西并不多，我要的东西就是你今天放下。社会
陪我玩，
对，你就是放下社会的这种种种的，你陪我玩玩我想玩的，比如说我就是想去公园散步，我不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动，看个电影什么的，我不要，我就是要去公园无休止的走圈圈。
而且说实话，做爱这个东西每个人趋之若鹜的，让无数人犯下错误的，那不就是一个很原始的东西吗？
对啊，他就是现在做爱也是一个商品的东西，很多人都不花钱，他
情人节套房，
对，而且包括有的时候他还要出去就是嫖娼啊什么的，也是要花钱的，对吧？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也被商品化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要怎么去拥抱和接受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跟别人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因为这种事情相处的不是特别好，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一个特别商品化或者是一个特别社会化的人相处的特别好，因为
我也是，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可能就是互相抱团取暖，
甚至于就是说我跟小五在人生意义上的唯一一次绝交，就是因为说我没有跟他去玩，
对，这个确实
就是说在农大门口两个人就是说互骂，
对。
然后小五还残疾了一只脚，还缺了一只脚。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也让我觉得愤怒，我感觉到我的这种真心不受到重视嘛。
嗯，
可能我那个时候情绪也比较极端。
嗯，
然后所以我到现在这个，我到现在还因为一样的事情跟别人闹矛盾。
嗯，挺好的，你真的是永远年轻，永远愤怒，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单纯，特别纯粹。
我以前是愤怒，我现在是永远年轻，永远绝交。
很好，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得这样。是，我就觉得说，其实人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都没有勇气跟你不喜欢的人绝交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按照咱们现在这个世俗的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可能你也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那辆车。按照消费者的标准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物，就是这样说，就是像小五说的，我希望大家永远都有那种永远年轻，然后永远绝交的勇气，就是。因为你总会遇到很新的，你总会遇到很好的，如果这个人不够纯粹，这个人都不愿意花时间陪你，那就 cut it out 吧，就是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能怎样呢，我说实话。
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绝望，因为这个就是工作伦理或者说这种工作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带给我的朋友们这种压力，他们陷入在这个死循环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们这样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世界上没有工作，我想它都毁灭掉。
梦里啥都有，但是有的时候会说，哎，那这个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身边的朋友怎么办？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可以把这期播客就是转发给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们几个一起收听，或者是说一起就是阅读这本书，然后有一个那种，也不论怎么样，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播客原因也只是因为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创造了一个连接，就创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真实善美。一个与互换爱的动作，嗯，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能够这样，对，
也希望大家不要被工作绑得那么死，也不要被那个叫什么所谓的那种追求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还有什么
对对对
追求财富自由绑得那么死，追求财富自由不重要，然后呢要出去旅游也不重要，而是你当下能获得快乐就是最重要的，对吧？比如说你说你辞职犹豫不决，只要当下能让你爽，先爽一下再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讲。
对，尤其是肖博刚刚讲了，就是为男性讲，我想为女性讲，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女生不要再对自己太严苛了，就是我就是发现很多女生就是老是给自己各种暗示，就是真的我没见过哪个男的这么暗示，就是我没见过哪个男的就是一说，哎呦哎，我这个我咱没八块腹肌，我不够好，没有没有，我遇到全是女生就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我想说是没有，你不要这样想，你已经很棒了，就是如果没有人这样告诉你的话，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美，你很独特，你就是因为你的独特而美丽，没有必要就是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必要符合这个消费社会给你的这种美，它是有目的的，好吗？只有我跟小五对你的爱才是纯粹的。
对，特别纯粹，真的，我真的，我包括就是对于就是电台的听众，我都感觉我真的非常纯粹，我希望大家陪我一起开心，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玩，我有可能在线下认识到这些人之后，我真的可以跟他们成为朋友，因为有些人
我，对对对，
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人都绝交完了，
没有，因为我在线下其实认识了一些听过我们播客的人，然后我发现他们跟我相处的非常好，就包括在云南，有的也是看过你视频的，然后他们跟他们相处，我们很轻松，因为他们也在
以后可以建个社群了，看来
对，就是努力的破除一些社会上这种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们选择不去相信这些，我们选择去珍惜一些更值得珍惜的东西。我觉得我只有遇见了这些人，看见了这些人，我的生活也才会变得好过，就是我才快乐的起来，不然我真的快乐不起来。我真的希望大家快乐，因为你只有快乐了，你才愿意陪我玩，就是你不快乐的时候，
朋友们快乐才是最牛逼的，
就是，
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希望大家每天快乐，然后呢，
对，
做我精神上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都卓玛，就咱就是说已经绝交完了，
对，我也是差不多了，我也是差不多了，就是一个在孤岛中心呼唤爱，然后就欢迎大家把本期节目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小五都能够跟大家，比如说见到面，那种 physical 的这种身体上的接触，这种线下的见面非常的重要。好，谢谢大家，晚安，拜拜。